祈祷的核心也是思考。所以我们的资料中，或者我跟大家讲的时候，真正深层的祷告首先是思考。这种思考我们称之为沉思性的祈祷，默想式的祈祷，也就是诗篇讲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什么思想，我们称之为默想，或者为称之为默观，或者称之为静观。但是更加系统的灵修神学的思路来看，首先你祷告的时候要默想，然后你要收心，然后你要静心，然后你才会进入静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就快快讲一些。首先你要祷告的时候，你可以读圣经，可以读个好的属灵的书籍，但是无论如何你要省察自己，我信的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帝，上帝对我有什么恩典，我在上帝面前行事为人光景什么如何。你如果没有沉思的祷告，就没有任何祷告什么可言。所以那些灵恩派的祷告，哎，祷告的时候你怎么祷告着祷告，那就是越这样咕噜越没有思想，头脑一片什么空白，越没有思想就越继续咕噜下去。但是合乎圣经的祷告是昼夜什么思想，沉思性的。当然沉思式的，你看祷告，每一个祷告，耶稣的诗篇祷告19篇119篇，或者耶稣教导的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非常沉思式的。就是你的祷告，尤其是成熟的祷告，不能仅仅为你自己祷告，我们在天上，你一定要长脑袋。为什么呢？上帝在天上，魔鬼在地下，不是，不能这么讲，这不是个地理位置的事情。在天上的是指大而什么可畏的，我们在天上的父，那就是说世上的人父不完全，要饼你会给他石头吗？要鱼你会给他什么毒蛇呢？何况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所以我们祷告要有一种儿女一般的什么敬畏，儿女一般的什么信靠啊！如果这个祷告你没有一种圣约群体的概念，只是给自己求好处，这个祷告不蒙悦纳。如果你这个祷告没有对上帝我们在天上的没有这个敬畏之心，这个祷告不蒙悦纳。如果你的祷告对上帝本身没有信靠之心，这个祷告不蒙什么悦纳。所以当你讲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本身就是非常深刻的沉思的，就是从外院啊进入圣所，再进入什么至圣所啊，这是要一步一步的进入至圣所的。然后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什么为圣。现在我们很多人这不叫祷告了，现在哪有这样祷告的，一祷告大家都说主啊这事怎么还没办完啊，主啊你什么时候显灵啊，主啊你什么时候听话啊。我们都是很朴素很直接很诚实的祷告，我们没有那么多套路。但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什么为圣。所以祷告首先是不祈求啊，祷告首先是要表明你心里的愿望，你心里到底想什么，你心里到底渴慕什么，你心里到底想追求什么。你信仰上帝，你信仰耶稣，你来到上帝面前，你来到教会中，你通过祷告来到至圣所中，你学习这个基督徒的灵修祈祷，你心里到底渴慕什么，你心里到底想得到什么？谁是你？什么是你心里的满足？是你心里的平安？你的心到底渴慕什么？我们的心呢？入路渴慕什么？溪水。我的心可想上帝，就是永生的什么？上帝。所以说，祷告言为心声，祷告显明我们心灵的本质，显明我们灵命的状态，灵命的经历。你几句话，特别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这个祷告的模式，就让我们的心首先归正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什么为圣。怎么能够让人都尊主的名为圣呢？那一定要落实的，愿你的国什么降临。今天我们一说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基本上都是懵的状态，都是头脑一片空白的状态。为什么呢？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没有想愿你的国降临，愿主的国降临，降临是什么意思？你没有思考过， 在座的你，你思考过主啊，愿你的国降临，你真正思考，第一你知道什么是主的国，第二你知道什么叫降临，你举手。好，我们举手的稍微说一说，你表达表达，对，主的国是什么？没事没事，我们就自由交流。主的国是什么？对，啊、哦，主的国的降临是指什么？是是，你这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理解，对对，是先进宗教的代表。好，我们开玩笑的。所以说，愿你的国降临，这是指什么呢？到底这个地方不是指子的国，是指谁啊？父的国，因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这个父在三一上帝中又具有什么代表性？为什么呢？因为圣子的神性。是只有在永世中有圣父什么受生，圣灵的神性是只在永世中有圣父与圣子什么发出，当然这些不受时间的影响啊，这不是存有上的，这是我们理解的逻辑次序上，或者圣经是这样启示的。但是圣父、圣子、圣灵都是自由拥有的耶和华上帝什么本身。但是当我们讲的时候，愿你的国，主的国就是上帝的国，天父的国，那或者是在马太福音上称之为什么天国。那天国或者上帝的国是指什么呢？天国上帝的国就是指向上帝的统治。 The kingdom of God is the sovereign rule of God， 就是天国是指向上帝至高无上的主权性的什么统治。那如果天国是指向中国，就指向中国的统治嘛，指向执政党的统治嘛。啊，大清朝就指大清皇帝的统治嘛，那明朝就指明朝，打江山坐江山，这个明明确确的。虽然这些是世俗的概念，但是帮助我们用类比的方式，知道上帝的国度就是指上帝的什么统治。地上和地上所有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谁啊？耶和华。那他是全地的什么大君王？他的统治到什么地步呢？连耶稣都说，没有父的旨意，一个麻雀都不会什么落在地上。连你们的头发都被什么数过了。那旧约圣经上讲，王的手，王的心在上帝的手中随意流转，就像龙宫里的什么水。上帝废王立王，在万国之中上帝执掌什么大权。所以上帝是主权的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上帝，他命由就由，说立什么就立。所以这样的上帝的统治不存在降临不降临，反正是说我到哪里去能够逃避你的命，我到天上去有你在天上，我到地上去你在地上，到地狱中呢，地狱中也在。为什么呢？你到美国监狱里去，就是因为有美国的主权和法律，因为有主权和法律，所以有什么监狱。这个监狱的存在，地狱的存在，都显明上帝是什么有主权的上帝，深渊在他，报应什么在他，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掉在地狱里也是什么可怕的，但是那仍然在上帝的什么手中。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那上帝确确实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什么不能的。上帝是全地的什么大君王，他的主权，他的国度既不需要增加，也不需要什么减少。起初神创造天地，天是上帝的宝座，地是上帝的什么脚凳，万有都在他的掌管什么之下，他让万有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什么得益处。那从这个角度而言，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国度不会增加，也不会什么减少，也不需要降临，也不需要升高，因为是无所什么不在，充满什么万有。所以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国度的时候，那我们首先就有两种讲法。一个讲法是本体性的，存在性的。就上帝国度之本体之存有而言，从起初神创造天地，上帝就是全地的什么大君王，他说有就有，命令就什么立的，万有都在他的掌管什么哎之下的。而这种本体性的存在性的国度，那从起初就已经什么存在的。那为什么我们讲主愿你的国降临呢？那愿主的国的降临是指什么呢？那我们就要易经什么解经。主的国度的降临 本体上不需要降临，也不需要升高，不需要增加，也不需要减少，但是主体上仍然需要降临，仍然需要拓展神的国度，仍然需要建立神的国度。这是指 subjective、epistemological， 这是指主体上的认知上的。为什么我这样解释呢？这不是从哲学上解释，当然也有哲学的含义，而是回到圣经啊，请大家看到约翰福音。弟兄姊妹，当我们灵修，当我们祈祷，甚至当我们用主道文来祷告的时候啊，是不简单的。如果我们真正进入那种话语的规模，真理的规模，是非常长阔什么高深的。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一边给大家读，一边给大家解释。有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敬虔派的，名叫尼哥德姆，是犹太人的什么官这个人既是一个宗教代表，也是一个政治什么代表。他在宗教上他是一个敬虔的法利赛人，他在政治上他是一个犹太人的什么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他为什么夜里来见耶稣呢？怕这个影响他的名望，怕影响，怕别人说闲话，这是最简洁的解释。谢谢。好，然后我们看说，拉比的意思是老师，老贝，我们知道你是从上帝那里做师傅的，所以这个尼哥底母不是一个人说话，是代表他整个什么群体。到那时候为止，整个法利赛人，也就是犹太人的宗教精英，同时他是犹太人的官，也就是犹太人的政治精英，他们到那时都相信，我们知道你是从上帝那里来给我们做师傅的。所以犹太教徒今天都相信耶稣是做什么师傅的，做先知的，包括伊斯兰教徒也相信耶稣是先知，耶稣是什么师傅，甚至是在历史上，在宗教史上，道德复兴上是不得了的师傅和先知，但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什么本身，也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独一的弥赛亚什么本身啊。那我们再看说，因为你所行的神迹，所以神迹本身就是神同在的迹象，或者是神本身做工的标记啊，对于耶稣而言，他本身既是上帝，但是同时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又隐藏了他作为上帝的那种什么荣耀啊。那我们看，若没有上帝与你同在，无人能行。然后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看耶稣的回答对应不对应啊不对应的，好像有点牛头不对马尾的样子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尼哥底母是一定的恭维的恭维化，好像拉关系一样，耶稣拉比很尊重的点头哈腰的，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上帝来的，你看你行的那些神迹没有神同在那人是吗不能行。耶稣说，你别乱扯了，越扯越远了扯这些没有意思，因为扯这些多一个师傅有什么意思多一个神迹有什么意思？那耶稣来不是增加一个师傅的，耶稣来不是行个神迹让你们看看的所以说我来了，或者说我教训的中心是什么？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就是说强调性的，我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什么国。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个严重的误解误意。这个重生我们看，如果看英文钦定本当然希腊文也是如此说第三章的第三节说 except a man be born again 钦定本的翻译也是错误的，说在原来的希腊文中直译的话是 born above， 怎么翻译呢？若非从上什么而生。那用使徒约翰的话，你们都是从上帝什么生的不是从人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但是从谁从上帝生的 所以这个地方原文的希腊文就说，如果你们不是，你本身不是从上而生，那就说你不能见上帝的什么国。那尼哥底母讲，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哎，这个地方尼哥底母用的是重生的。所以耶稣作为老师，作为先知，讲的是从上什么而生。那尼哥底母就开始误解了，就是误解成什么重生。而且尼哥底母解下来的句子和他讲的重生是一个意思的，人已经生出来，怎么能再从母腹中什么生呢？所以这个尼哥底母后边所说的话就是解释他前面的什么重生的啊，这个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尼哥底母这个地方肯定是没有开心窍的，所以耶稣说从上而生，他就解释成从母亲什么而生，而且是从母亲生什么第二次，而且然后又说这是什么不可能的。然后我们再看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这个地方就强调了水，当然我们更多是从神的什么道。那这个地方就解释了从圣灵生的，从圣灵生的就不是从地生的，不是从人生的，不是从母亲生的，就不是指重生，也不是指再生，是指本质上是从谁生的？是从上帝生的。从上帝生的，耶稣是借着水，借着圣言和圣灵什么生的。然后第二讲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前面讲的是什么呢？见神的国。You cannot see the kingdom of God。后面讲 You cannot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God。一个是翻译成见神的国，一个是翻译成进神的什么国。这个地方就我们知道，当人没有从上而生的时候，我们死在过犯什么罪恶之中。欲望人说没有上帝，没有上帝的国度，这一切都是神话，都是迷信啊，都是鸦片。所以就看到我们中国人就讲有眼什么无珠，视而什么不见。所以说无神论者也是时代的，也是城市，因为他就是看不见神，他也看不见神的什么哎，国度。但是当上帝的灵开我们的什么心窍的时候，那我们就说这是天父什么世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什么手段。我们就像保罗讲的一样，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眼不能见，但借着受造之物就可以什么晓得。所以我们不是见到上帝的存在，我们是认识到知道上帝的存在。我们是从那可见的受造之物认识到那不可见的造物主的什么存在。所以这个 you can see 见到上帝了，绝对不是物质的眼睛见到上帝了。物质的眼睛所能看到的只是受造的什么物质，上帝本身是圣经上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当然圣经也讲摩西是和上帝是面对什么面对，圣经上充满了这种 paradox， 充满了这种看起来是对立的反合的。但是当上帝圣经讲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就是从来没有人真正悟透神以及神的什么本质。但是摩西确确实实对上帝有非常真切的认识啊，这地方英文好表达，就说 You can know God， 你可以认识上帝， But you can never comprehend。 Comprehend 是指你永远对上帝不可能有一个穷尽性的认识，你对上帝的认识永远是一个有限的什么认识，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有限的什么存有。当然这个有限的存有会有一种无限的什么穷相，甚至我们的认识也有一种无限的向前，更加接近更加接近，但是永远不能穷尽。所以我们的认识可以更加的接近更加的接近，但是永远不能什么穷尽。那有的人说，哎呀，弟兄牧师，我不信上帝啊！我说现在你不是读圣经也参加教会生活，为什么你还不信啊？啊，只有我完全认识上帝了，完全明白了，我都信了。我说那时你信自己不就好了吗？ 人这些本身都是人说的，不知道在说什么。人家说：“哎呀，志勇，我什么也不信。”我说：“这不就是你的信仰告白吗？啊，你的信，你的明白，你的明确的信仰告白，我什么也不信。其实你隐藏的告白是我只信我自己。你既有积极的信仰告白，也有隐藏的，也有隐藏的告白。啊，但是无论如何，人啊，肯定是啊有信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啊讲到啊这个地方讲到。”人若不是从上帝而生，从水和圣灵而生，虽然神的国度在那里，我们不能什么看见，我们也不能什么进入。这不是指本体上存有上神的国度不在，神不在，神仍然什么在那里，国度仍然什么在那里，但是我们既看不见也什么进不去。但是当圣灵开我们的心窍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然后我们就进去了，我们就说这是天父什么世界啊，我们要做上帝百般安息的什么好管家，我们就看到天开了，我们就看到新天什么新地，这都是指圣灵开我们的什么心窍，使我们在主体上，使我们在心灵上，使我们在认知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什么新造的人，旧事一过，一切都变成什么新的了。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什么降临，这个神的国的降临不是指客观的没有的变成什么有，而是指上帝开我们的什么眼睛。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主啊，巴不得你祝福你的话语，巴不得你祝福教会的宣讲啊，不光有外在的呼召，更有内在的什么呼召啊，不光有传道人和教会的努力，更有圣灵在人心中什么做工，这样你就开那些不信之人的什么眼睛心窍，使他们真正能够看见你的国，使他能够真正进入什么你的国，这就是愿你的国什么降临，这就是说求主使神的真道能够传开啊，越来越多的人啊，更多的人啊，能够从魔鬼撒旦黑暗的国度被迁移到上帝光明的国度，也就是上帝爱子的什么国度，因为圣父的国度、圣子的国度、圣灵的国度从本体上是什么是不分的啊！这个世界啊，是一个世界，一个上帝，一个什么国度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当你祷告愿你的国降临，容易不容易？不容易进入的，还容易一片空白。愿你的国降临啊，不管了，愿你的国降临，可念完了，然后再念下一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那神的旨意是指什么旨意啊？指什么旨意啊？那就是包括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是指上帝显明的旨意啊，请大家翻到29章29节申命记。在申命记29章29节，29章29节，我们读到找到了一起读，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些话。这地方就讲到上帝有隐秘的事，也有什么显明的事，有隐秘的旨意，也有什么显明的旨意。祷告的时候你们说，主啊，那隐秘的事，隐秘的旨意，你告诉我是咋回事啊？你让我给他传福音，他是你预定的吗？如果他不是你预定的，我不是白费唾沫白占地图？那你就预定他不信，你还让我去给他传讲是咋回事啊？你不能够这样祷告。我们祷告不是窥探上帝隐秘的旨意，我们祷告是按照上帝显明的什么旨意，上帝显明的旨意，尤其是上帝律法的什么旨意。那律法就是告诉我们如何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哎相称啊。主啊，我愿意为我的父母祷告啊，我愿意为他们啊孝敬他们啊，使他们啊蒙福，也是他们信主啊，使他们成长和我一同成长 啊，主啊，我的灵蛇啊，我要按照我自己巴不得他死了，他太坏了，但是我想我比他更坏，啊，或者说你在圣经上已经证明我们比他们强吗？断乎是吗？不是啊，因为犹太人和希利人都生活在罪恶什么？不是罪恶之中，是罪恶什么之下的。啊，没有一个人，一个什么也没有。主啊，你能够救我这样的罪人，让我能够啊悔改信主啊，愿你的国来降临在他的什么生命中，开他的心眼啊，光照他，使他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真正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首先要求上帝显明的什么旨意？显明的旨意，尤其是律法的旨意。律法涉及到一个字。Justice 就是公义，中国人不重视公义的，没有公义的概念。啊，你读柏拉图的作品、苏格拉底的作品、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整个西方关注的一个主题：公义、公义、公义、公义。那奥古斯丁甚至讲啊，为了公义的缘故，哪怕世界什么都灭绝，那确确实实这样。那上帝在挪亚大洪水的时候，为了公义的缘故，差不多灭绝了整个什么世界。只有挪亚一家八口人什么存留，圣经的话来说，那时世界就什么毁灭了，啊，当然不是人都毁灭了，挪亚一家八口人什么存留，是指那些恶人都被什么毁灭了。所以圣经有的时候连着讲 justice justice 公义公义公义，甚至说你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什么同行。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唯愿公义如江河滚滚，公平如大河什么滔滔，啊，我们对公义没有真正的热心，啊，我们只想享福啊，但是不寻求什么来公义，所以我们中国人要学习公义，要确定公义不容易的，所以圣教讲公义是上帝宝座的什么根基，慈爱从他眼前什么来发出，所以我们看到圣教讲到邦国的兴盛，也讲了一个规律，说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什么羞辱。然后奥古斯丁讲，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公义，那和一群土匪有什么区别？还不如土匪。土匪是讲究哥们义气的。啊，所以我老家是山东，我们山东是以出土匪出名的。啊，尤其是水浒传，那是相马好汉，梁山好汉是什么？就是土匪嘛。但是人家不称自己为土匪的，人家称自己为好汉的啊，所以很多基督徒其实不是基督徒，但是人家号称基督徒的。所以我们看到土匪都是大家结识，吃人肉喝人血的啊，但是人家挂个旗子啊，这个梁山伯的这个国旗是什么？替天行道，多伟光正啊！啊，然后人家一个大厅一个牌匾，本来是一群土匪。人家那个牌匾上写着什么？聚义厅，公义堂。哎呦，就给很多教会起的名字，恩典堂、公义堂、真理堂、圣洁堂啊。人家也起个好名字，聚义厅。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自欺什么啊，欺人的啊，不讲公义的。虽然说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Justice should be done， 就是公义要得到什么伸张，哪怕是上帝拯救我们，上帝也不会说你的罪免了，不，罪不能免，因为罪的公价是什么？死。所以你不死，必须有人什么替我们死。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人、无罪的人，都是为自己的罪什么死。所以没有任何人能够承担我们的什么罪，能够为我们的罪什么而死。这样你才凸显耶稣基督的不可替代性、不可缺少性。只有耶稣基督是上帝与罪人之间独立的什么中保。所以在耶稣基督身上，律法就被显为至高什么至大的。这个方面请大家看一节经文，在以赛亚书，请大家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就是凸显了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啊律法。在以赛亚书42章应该是，请大家翻，在42章的第21节，我给大家读。在以赛亚书42章21节说， 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我们一般你读这些经文，你也不会觉得上帝喜欢使律法为大什么为尊，你读你视而什么不见的。大多数人我们对圣经都是带着自己的什么眼睛，我们之所以学习神学，之所以学习灵修，所以祷告主啊，我们的眼泪，我们悔改的眼泪也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什么洁净啊，因为我们太容易自欺什么欺人了。所以你就看到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最后警戒，登山宝训五章六章七章高峰的时候，反倒说将来必有很多人来到主的面前，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什么传道赶鬼行很多神迹什么其实耶稣说你这作恶的人啊，在原文中就说你这不法之人，你不是按照上帝的心意传道医病赶鬼，是无法什么无天，但是以宗教的名义自圆什么其说。耶稣说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什么去吧，我不认识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灵修，我们的修灵，我们的心学，我们的勿要保守什么你心，就是要警醒，要谨守，免得自欺什么欺人啊！骗人的最高境界就是把自己也骗了。所以说觉悟的最高境界首先是你自己的灵魂什么苏醒。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常常是自欺欺人，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偶像崇拜的社会中，我们生活在一个宣传的愚民的洗脑的各样的文化之中。魔鬼撒旦就是要蒙蔽我们的心眼，不让我们看见，不让我们知道让我们自娱自乐致死。所以主啊，求你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为你自己名的缘故，引导我们走公义的道路，走圣洁的道路，使我们能够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甘心乐意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使我们在灵修的时候，使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求富贵胜于贫贱，不求健康胜于疾病不求长寿胜于死亡，唯求像耶稣基督所说的，父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苦杯挪开，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你的意思。主啊，让我们在这几天的聚集中，你的意思向我们显明，你的意思在我们心中，在我们中间得到高举和成全。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